特拉奇在任内为特朗普政府是辟划了 5G 干净网络倡议，他曾经马不停蹄地访问各国，希望敦促这些国家在自己本身国家的 5G 网络建设当中不要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在今年1月，克拉奇连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0多名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被中国政府以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与中美关系为由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中国以及港澳，同他相关的企业机构亦都被禁止同中国打交道。克拉奇在位于2019年进入美国政府服务，是白手兴家，在硅谷打拼30多年的企业家，他曾经担任互联网电子签名软件龙头的公司的总裁兼行政总裁， B2B 电子商务公司共同的创办人、总裁兼 CEO， 26岁就当上了通用汽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他在1981年任职通用汽车的时候首次拜访中国，之后几十年以来多次到中国是合办公务。克拉奇是如何从一位考虑带领自己所经营的公司进军中国的企业家，而变成被中国政府贴上反华政客的标签？克拉奇曾经是国务院官员，他在私营部门的经验是怎样，特别是在中国有关的方面，他为什么是决定要在政府当中任职？克拉奇是这样答。
Well, my first experienc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1 when I first went over there, right when I joined General Motors.
克拉奇表示，他最早同中国的经历是在1981年，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去当地，当时他刚刚加入了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他过去几十年以来经常是去中国，主要是为了公务。但是他进入政府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当时他是在这经营互联网电子签名公司。在该次一次的倾听之旅，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是决定是否要进军中国，但是就是在那一次他可以看到情况已经是改变。他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几咁系咄咄逼人，这个亦都是真正令到他感到有啲嘅忧虑。克拉奇表示，当时并唔认识任何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嘅人，除咗一位以前同佢合作过嘅高级官员。佢相信睇一睇佢哋是否真嘅系了解中国发生嘅事情，佢哋显然系了解噶。然后佢哋又问，佢哋话你有冇系想过要为你嘅国家服务？我话俾佢哋知，呢个将会系一个。他不从不知道的梦想，他会是感到很荣幸，说能够搬屋可以说是他可以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他的任务是制定以及实施全球经济安全战略，这个将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经济安全以及各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推动经济增长，以及是对抗中国的经济侵略。克拉奇曾经去过德国访问，他在社交媒体上面说过，他在这里引用你的说话，习近平先生推倒中国的防火墙，你为什么选择在柏林讲这句说话？你在国务院担任国务次卿的时候，你的总体中国战略是什么东西？
Well, I was right at the Berlin Wall, and it really reminded me, and I drew the analogy between how the Berlin Wall separated the German team.
克拉奇表示，他当时就是在柏林墙的墙边，他真的提醒了我，他就做了一个比较，柏林墙如何将德国人民分开，就好像中国的单向防火墙如何将中国人民和真相分开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他是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是拆走这一道的防火墙，因为所有的数据都进入来，但是没有出去，所有的宣传都出去了，但是真相它是未有入来。因此如果你看一看在国务院的战略，它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面讲过，它实际上是利用美国最大的三国竞争优势，即是加强美国和盟友以及朋友的关系，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和资源，并且扩大民主价值观的道德高地。去年的九月，克拉奇成为了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国务院官员。是否可以从你的角度以及和大家分享一下重要的行程和更多细节？
Yeah, it obviously was a great honor, and it really fit in with our overall strategy. The purpose of my trip was to go to President Lee's memorial service, right? We would call him the George Washington of Taiwan.
克拉奇表示， 这个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他是确实符合了他们的整体战略。 他这次的目的是去参观李登辉总统的追悼会， 他是会声称他为台湾的华盛顿， 他受到40架战斗机以及轰炸机的欢迎。 那次的访问令到他有机会和很多他之前在经商的时候结识的商业人士进行交流互动。 他亦都花了很多时间和台湾政府交流， 和蔡英文总统共进一餐是丰盛的晚餐。 该次的访问是台湾和美国之间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的催化剂。 记者亦都问到， 大家都知道你亦都帮助促进美国和台湾之间强而有力的经济关系， 特别是包括和台积电的720亿美元的协议。 这是一笔大的交易。
It was the biggest onshore in U.S. history, and TSMC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company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克拉奇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在岸交易。 台积电或者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全球性公司。 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 大家实际上在2个星期里面完成了这笔交易。 他们还带来了他们的生态系统。 这个真是有助于加强美台关系。 它是如此重要。 因为台湾在该个地区是民主以及资本主义的一个榜样，实际上他们是整个世界的榜样。记者亦都问到解放军派出了近20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你是对这个有什么样的反应？
You know, my reaction was,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mean,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y wanted to show some force.
克拉奇表示，他的反应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克拉奇认为， 中国方面是想展示一些军事实力，但是他去当地是为了纪念一个伟大的人。他相信这是一个共产党经典的行为方式。记者亦都再追问，近几个月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经大大加剧。现时大家所听到的华盛顿很多人士在谈论，如果中国试图入侵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有多担心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爆发战争？
Yeah, well, I think that's a possibility. And, you know, that was a big purpose of forming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实现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一个重要目的。一个月之后，大家是签署了一项通常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够在美国政府完成的科技协议，并且是真正为来自美国的更多贸易以及投资奠定基础。 他亦都吸引了来自其他国家以及是美国盟友的投资进入台湾。他是认为，当涉及到防卫台湾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最近在新闻周刊上边，同人合写了一篇专栏的文章的克拉奇，亦都讲到，结束新疆种族灭绝的道德责任是美国这个时代最能够团结两党的议题之一。 你仲呼吁美国企业帮助制止新疆嘅种族灭绝？克拉奇认为佢哋可以采取啲乜嘢嘅行动嚟提供帮助？点解喺呢个议题上边采取行动，对你系如此重要
？First of all, it's punishable genocide. These are some of the worst crimes to humanity that are going on in the world.
克拉奇话：首先，呢种嘅灭绝系应该受到惩罚，呢啲系世界上正在发生嘅一啲最严重嘅反人类罪行。因此，佢系认为呼吁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克拉奇认为呢个系体现咗习近平总书记嘅三思原则，亦都系隐瞒、吸收以及系胁迫。现时佢已经系发展成为种族灭绝。 他是呼吁全世界的人联合起来，为此而采取行动。克拉奇是给予所有美国的行政总裁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够确保他们的供应链是干净的，未有来自新疆的劳役。他亦都给予了所有的大学管理董事会的写信，给予所有公民社会团体写信，但是他认为到头来， 對於美國公民嚟講，發出最響亮嘅聲音係敲響中國嗰邊嘅收銀機，因為咁樣咁多嘅企業令到中國公司幫助政府響新疆嘅監控以及嘅徒步行，因此整個重點係剝離呢啲嘅公司，唔係對呢啲嘅公司嘅投資。咁美國應該因為新疆暴行而抵制北京奧運會。
Well, with the genocide going on over there, I think it's hypocritical.
克拉奇表示，種族滅絕喺當地正在係發生。佢係認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話，令到佢哋喺當地舉行呢個咁偉大人道主義奧運會，呢個係虛偽噶。克拉奇認為佢哋有一個重要嘅決定要做。記者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但對於世界各地企業來講，有時企出來反對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講起上來就容易，做起上來就難。新疆棉花就是一個例子。你曾經擔任兩間公司的等科技公司的總裁以及 CEO， 他相信你非常之清楚，企業在跟中國做生意的時候，必須在利潤以及道德之間作出很難的決定。你會對我啲經常需要作出呢啲困難決定嘅跨國公司領導人係講啲咩嘢説話
？I think it's a question of your principles or profit. And the way I was raised and where I come from, your integrity.
布拉奇表示，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關於你嘅原則或者利益嘅問題。喺佢嘅成長過程當中，喺佢嘅家鄉到頭來，你嘅誠信係一切。如果你冇呢一點，你就乜嘢都冇。因此，冇錯，你必須要作出一啲嘅決定。作為首席執行官或者係董事會嘅主席，你會攞啲咁多嘅薪水，就要作出呢啲艱難嘅決定。佢哋亦都有道德責任以及係誠信義務，以確保同佢哋做生意人係正直嘅。特別係當你喺度談論緊種族滅絕咁重大嘅問題嘅時候。美國同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非常之激烈嘅科技霸權競爭。作為科技行業嘅傑出領導者，你係如何看待呢一場嘅競爭？美國現時應該採取啲乜嘢嘅行動嚟確保佢唔會喺呢場美中科技戰當中成為失敗嘅一方
？Yeah, well, I think really three fundamental aspects to it. The first one is to turbocharge our ow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有三個基本方面，首先就是他們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和提供動力，第二就是保護資產，他們的戰略資產，他們的技術，這麼多年以來有很多的知識產權被竊取，第三個就是形成一個民主國家企業以及民間社會的聯盟，在經濟合作的所有領域按照一套信任原則運作。因為如果你想想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他們已經利用這些信任原則，譬如是誠信、透明、互惠、尊重法治、尊重地球、尊重各種的財產來獲得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他們是利用民主國家清潔網絡聯盟來對付他們。他們說如果你不遵守這些原則，這樣大家就不會跟你做生意。克拉奇在國務院的時候的團隊開發了 5G 的乾淨網絡，扭轉了對華為的局面。這個 5G 乾淨網絡有多麼重要？
Well,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defeated China Inc.'s master plan to own 5G communications. And 5G communications is just not your fault.
克拉奇認為這個真的是很重要，因為它是擊敗中國擁有 5G 通訊的總體計劃。而 5G 通訊不單止是你的手機，這個是有關電網、有關是物聯網、有關到製造過程、衛生系統等等，因此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顯示中國模式是可以被打敗，並且暴露了它們最大的弱點，這個就是缺乏信任。而另外兩個目標就是創造一個和中國體制競爭的模式，以及為很多的其他領域的經濟合作提供一個碳投保，無論是得到乾淨財政支持的清潔基礎設施以及能源，或者是其他的技術領域。在今年的教授時候，克拉奇和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是其他的26人被貼上了反華政客的標籤，被中國列入制裁名單的第三位。這個意味著克拉奇和他的直系親屬被中國禁止入境，和他有關的公司以及機構亦都被限制和中國做生意。克拉奇對中國對佢嘅家人企業嘅制裁有啲乜嘢嘅回應呢
？Well, I got sanctioned because I did my job. and I got results. It's inconsequential.
克拉奇表示，佢系被制裁，系因为佢做咗佢嘅工作，并且系得到咗成果。呢个或者系佢同佢嘅家人嚟讲系无关紧要。你要知道，呢个真嘅系唔重要，或者你知道，或者呢个系一枚荣誉勋章。但当佢可以采取行动嘅时候，佢点解要作出反应？ 我唔会向习近平总书记屈膝，佢系认为其他人亦都唔应该系咁。咁对美中关系嘅未来有啲乜嘢嘅期待
？Yeah, well, I always remain hopeful, for sure. But I also think that General Secretary Chi has really amped up the aggression.
克拉奇表示，佢系当然系始终抱有希望，但系佢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确实系加强咗侵略性。虽然佢哋讲呢个系一个双赢嘅关系，但系佢唔系，呢个系零和游戏。而且佢认为世界已经系醒悟到佢哋响三个 C 嘅理论，即系隐瞒、吸收以及系胁迫嘅真相。而世界现时明白咗新冠大流行系隐瞒病毒嘅结果。 佢嘅意思就系佢哋关闭咗一切，大家系失去咗生命，所有类似嘅事情。克拉奇认为，大家可以睇到对香港嘅吸收已经系导致佢哋嘅公民自由被剥夺，而现时对新疆嘅胁迫已经发展到种族灭绝，世界睇到并不喜欢呢个佢哋呢个时代最能够统一两党嘅议题。如果你睇一下房间里边嘅八百磅大象，就系中共嘅报复同埋恐吓。呢个就系点解清洁网络。 如此成功，因为佢代表咗一个安全战。人多力量大，有力量有团结。克拉奇认为世界现时已经系醒悟。当记者问到，如果你能够给予习近平发一个信息，呢个信息系会啲咩嘢呢？
I guess I would say the world does not trust you.
克拉奇表示，我想讲嘅系话，世界唔再信任你。你对我嘅制裁对我嚟讲毫无影响，但系佢向拜登政府发出咗一个信息，向世界系商业领袖发出咗一个信息，即使你唔值得信任，而且系会有后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华盛顿报道。